今天我们很高兴有张琼斌牧师带给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真是看到弟兄姐妹们都回到教会聚会也看到弟兄姐妹们欢欢喜喜真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快乐。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这里说保罗特别跟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今天我只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一个月在我们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不算是讲到，也可以说是一种分享。上个礼拜天刘牧师讲到的题目叫做当预期之外的事临到时，我觉得这边讲到好像就是完全针对我讲的哈。那有很多人可能会每次听到都会说，听到说是对自己讲的。不过最近家里面真的发生一连串的事情而且是一件一件的接踵而来哈，似乎让我觉得有一种忙碌到招架不住的感觉。所以想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起来勉励感谢主。去年从疫情开始呢，我就陪伴了我的父亲，一直到今年的6月中我的父亲过世我陪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程也为他感到高兴，因为他习的劳苦可以回到天家跟他最爱的妻子相会但同时呢自己也感到一些伤感因为父母亲双亡觉得好像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成为一个孤儿那种失落的感觉有时候很难挥之而去接着在一个礼拜之内呢，办完了这次礼拜，两个礼拜之内呢，清理完父亲他们住了将近10年的公寓大部分的东西都捐给救世军，只留下父亲的一些话和一些笔记和手稿还好这几个礼拜忙碌让我暂时忘了心中的哀痛和悲伤。我和师母呢两个人我们想我们两个人就够了，没有请弟兄姐妹帮忙，我们就自己两个人，反正公寓很小，我们就花了几天的时间把它打扫干净，还给公寓的管理员甚至有一天晚上呢我们只睡2个小时就希望能够完全把它清理干净。本来以为说是公寓管理员会退还我们这个保证金的以前我们的经历是每次我们搬家，我们不管住在哪里，我们一定把它清得干干净净，然后每次保证金绝对是全数退给我们的师母是非常仔细非常小心，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干净。可是这一次呢，我收到的信信上就说他们花了10个小时，每个小时50块正好用完这500块钱的保证金，也就是说一毛不剩，根本不还给我们。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种被欺骗被那种这很难受的一种感觉因为我们花了很大的心力。后来我问了一个房屋中介他跟我说他们买卖房子，清理一个在 Palo Alto 的4房2厅2个半卫室的，最多300块钱就搞定。那我们这个一个小公寓他扣掉我们500块真的是心里真的很不好受非常的无助接着7月初师母在推这个 recycle bin 绿色大的那个推出去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就跌倒，然后人都摔到那个 recycle bin 里面。但是最主要就是不知道怎么他的手指头，最小的小指头就整个指甲剥落，然后血流如注，而且非常的疼痛我立刻送他到 Washington Hospital 急诊，然后医生缝了2针另外照了 X 光发现呢骨头还好，没有受伤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昨天一早起来 预备要上班啊，要因为礼拜二通常都是 operation meeting 啊，结果哎发现我车子底下怎么一滩水机哈，一滩油机的样子，另外有几个零件螺丝在下面，哎我一打的这个引擎，结果嘣很大声，糟糕，我的这个车子的 catalytic converter， 这个中文翻译叫做什么触媒转化剂啊，被偷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在自家的门口半夜啊，人家拿了一个电锯把你这个车底下底盘底下的那个触媒转化剂给偷走了，不但偷走，而且把我的那个 transmission line 的那个 fluid line 都切断啊，真的真的发现这些都是预期之外的事情哈，在这一个月中间就发生在我们家的车身上哈。那我想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你真是倒霉啊，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那也有人可能会说啊，这可能是撒旦魔鬼仇敌的攻击哈，我们要尽快的祷告哈，这一种属灵的征战。那我就想起来啊，其实刘牧师也曾经讲到，也告诉我们说哈，其实一个困境的开始或者困境事情的发生不是属灵的征战，事件发生之后你如何去面对才是真正属灵征战的开始啊。那我圣经上也说，主耶稣曾经说过，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也就是说，魔鬼的工作就是要搞破坏，让你觉得处处碰壁，事事不如意， 让你掉入那种自怨自哀的地步，而且是越陷越深，无法自拔。这样你就彻底被魔鬼撒旦所打败了。相反的，神给我们一种向上的力量，要让我们走出困境，能够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也就是说能够走出困境，迈向这个恢复与更新。我今天想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对当时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一些教导来勉励自己同时也跟大家一起学习。保罗教导我们有三件走出困境迈向恢复与更新的三个方法非常简单，大家都很熟悉这三个方法。第一个，要选择喜乐，说要常常喜乐。我觉得喜乐是一种选择你必须一定要选择喜乐，也就是说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勉强自己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也就是说你甘心的勉强自己以喜乐的心来面对，也勉强自己甘心的来接纳目前的困境不是只有对顺境才喜乐，乃是不论任何的事情逆境顺境都要喜乐，而且是常常喜乐每次遇到困境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说要喜乐起来，一定要喜乐起来，因为可能没有再比这更坏的当然未来不是操纵在我们手中那我非常认同我父亲的一些人生哲学其实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他常常说了三个字就说第一个就是算了吧，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说哎算了吧让它过去吧。第二个字没有关系了，没有大小太大的关系第三个呢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船到桥头自然直怪不得 我的父亲啊活得那么长寿啊，而且他还曾经立志一定要做一个永远快乐的人哈。其实他的信念是来自圣经的一句话，圣经的一句话是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其实保罗的一生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但保罗的信念他是选择喜乐。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有记载，保罗被官府抓了以后，被用棍子打得半死，然后呢还上了手铐，上了脚镣，而且被关在最底层的地牢里面，我们叫做单井里面哈，而且还有狱卒严严的看守。保罗在那个时候身心灵一定是极度的疲惫，困境当中，在半夜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是痛得睡不着觉，但保罗和希拉他们选择喜乐，他们选择用祷告唱诗赞美神。当他们唱诗的时候，突然地大震动，整个监牢的地基都在摇动，监门立全开，然后他们身上的锁链也被断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得到了释放。神就非常顺利的带领他们走出困境啊！不但如此，狱卒还想要自杀，结果被保罗劝阻，而且保罗还跟他们传福音，带领狱卒全家信主。这是走出困境而且得到复兴啊，恢复与更新，一个极大的一个见证。保罗在罗马被关在监狱里面，失去了自由，受到限制，但他却写了三封监狱书信，其中腓立比书是一封喜乐的书信。喜乐这个字在腓立比书中出现了20多次。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常常喜乐是信了主之后依靠主带来的喜乐，因为主我们的神是喜乐的源头，如同诗篇16篇11节里面所说的，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耶稣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一个喜乐而且丰盛的生命。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的眼目，不要看环境，不要看现在好像 Delta 的病毒在蔓延，也不要看不要看这个各个地方仍然好像虽然是已经开放了，还是说还要戴口罩，好像各样的限制。我们要选择靠主常常喜乐，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来敬拜神，我想神的手必定带领你能够走出因为疫情带给你的困境而迈向恢复和更新。第二，要不住的祷告。保罗教了我们第二个走出 困境迈向恢复跟 更新的方法呢，就是不住的祷告啊。所谓不住的祷告，不是只祷告一次就完了，而是持续的祷告。我非常喜欢英文的翻译叫做 pray without ceasing， 就是不停止的祷告，或者说有一句话叫 push， push 的祷告，就是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的太太张师母她的在去年3月的时候 自己又发现身上的肌肉一直在减少。然后我就带他去 Stanford 看了无数次的医生，做了很多的检验，查不出任何原因，不是消化不良，不是神经的问题，也不是免疫性的问题，更不是癌症。那是什么呢？医生找不出答案，只跟我们说是老化。哦，他说这个病好像没有药可以治，要注意营养，多多的运动。我看了半天的医生就给我这个忠告，这好像都是一个健康的基本的常识。哦，感谢主，从发现身体肌肉流失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持续不断的为这件事情祷告。不但我们祷告我在教会有曾牧师、亚成牧师、严牧师的祷告小组，我们每个礼拜也一起为这事情祷告。另外我自己牧区小组的弟兄姐妹也为我们祷告，还有我网络牧区往美洲区的网络小组弟兄姐妹也为这件事情祷告。一年多过去了，虽然张师母走路还是很困难，肌肉还是软弱无力，他每天晚上一定，我们一定一起祷告，他每天晚上就唱一首诗歌，这是施宏美所写的一首叫做《亲爱耶稣医治救主》，这也是我们教会每次医治祷告或者的时候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医治救主担当我的软弱，带我走出黑暗，脱离捆绑。医治救主赐下安慰力量，释放我全人的自由。这一首诗歌成为他每天的安慰和力量。我想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里面的经文也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真的靠着祷告我们可以依靠主，我们心中没有惧怕，靠着不住的祷告和我们一起敬拜赞美，让我们 不停留在困境当中，不停留在自怨自哀当中，不停留在那种出不来的困境，让我们能够走出困境。我们也相信神必定会带来身体的恢复，带来我们心灵的更新。第三，要凡事谢恩。第三个走出困境恢复迈向恢复与更新的方法呢，就是凡事谢恩。一个常常感恩的人是能够活在喜乐当中，因为他不会抱怨，不会挑剔，不会批评，不会自认倒霉，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难倒他，都是心中充满了感恩。我读过一个基督徒学者叫做亨利·马丁，他写了 一个日记，他的日记。有一天呢，他走在街上被几个强盗抢劫了他的钱包，他只好走很长的路回家。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上这样写的，他说我感谢神，第一，这是我第一次被抢，以前从来没有被抢过。第二，他们只抢了我的钱包，还好没有伤害我的身体。第三，他们虽然我抢了很多的钱，还好数目并不很多，我还够用。第四，他们可能需要钱才出此下策，希望这些钱对他们有帮助。第五，我感谢神他们抢了我，没有抢到别人。第六，感谢神是我被抢，不是我去抢别人的钱。这是何等感恩的心态，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有些事情是值得我们感恩的。凡事谢恩，就是感谢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并且相信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有神的美意。每一个患难都是一个试验，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神特别的恩待，不叫我们有病痛有苦难，叫我们凡事顺畅，我们就要感恩。但如果在遭遇不幸不如意的事情，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要因神让我们配得受苦而感谢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身在美国，我们应该感恩，有最先进的科技，有最充足的医疗系统，有充分的疫苗供应，让我们愿意施打的人都可以打到疫苗，疫情也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如今加州已经开放了，我们应该勇敢地走出来。疫情带给我们的困境，能已经要我们要抛在脑后，我们要用喜乐、祷告和感恩的心来面对这个恢复的季节，以喜乐的心来圣殿，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主，以祷告的心为教会和整个侍奉团队来祷告，以感恩的心为教会能够提供这么好的聚会环境和场所，以及所有义工团队的摆上而感恩。如果没有这些义工团队的服事，就无法提供这么优质和安全的聚会环境。也鼓励弟兄们走出因为疫情所带来的困境，来到教会参与服事，大家一起来经历从神带给我们的恢复与更新。阿们。